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2023年预警说，习近平已指示他的军队在2027年之前做好准备入侵台湾。但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旧金山告诉拜登，并没有所谓攻台这件事。东京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教授、东京大学两关系研究小组召集人松田康博告诉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习近平这是在跟拜登玩《孙子兵法》。他说，习近平的野心非常大，他会选择在有充沛活力的70多岁这10年动武。但是呢，武统并不是台湾的宿命。美日台可以通过提高中共对台动武的成本和风险，将习近平蒋介石化。松田康博说，现在北京的最好台湾剧本是强制性的和平统一。宋田教授，您好。
陈先生您好。
非常感谢你能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的专访。
非常感谢您的邀请。
您在台湾啊？媒体上写了很多的文章，您在2022年9月的时候呢，在《自由时报》的星期专栏上有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标题呢，你是说我们该警惕和吓阻的是强制性的和平统一。那么在这篇文章里头呢，你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危险的10年的这个说法。那么你怎么会有危险的10年这么一个说法呢？
主要是因为这个习近平先生他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这个领导人，而且他已经获得了第三任，因为既然已经没有了主要的这个敌人，他会四选五选连任是没有太大的这个障碍了吧？所以我当时就。认为他会继续做很久，甚至可能会做到死为止，因为一个是野心非常大，第二个就是他的任期非常长，那么今后的10年是非常的危险，如果再过15年20年的话，那他就变成80多岁了。那80多岁了的时候，他的那种野心呢，也不一定能够那么积极的去达成，所以我认为是他在70多岁的这10年，是对台湾或者是其他国家来讲是非常挑战，是非常大的一个危险的10年。
正好你说了这个危险的10年之后呢，台湾在今年完成了一次大选，那么这个大选呢，结果应该是北京最不喜欢看到的，就是民进党这个人的当了总统。那么你认为民进党的人当总统啊，跟这个危险的10年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个跟台湾方面的选举是什么结果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如果国民党的候选人当选了，那北京是全力推动促统。那么如果民进党的候选人当选了，他就全力推动反独，然后4年后把他拉下来，换国民党。那换国民党以后，全力推动促统，只是这样的差别而已。并不是说这个换了民进党总统，战争的危险就这个非常的高。我的意思是说，我的看法是说，中国现在的这个主要的看法是，如果台湾方面不答应通过协商来推动和实现和平统一的话。就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一个强制性的和平统一。这个跟武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统是全面进攻嘛，使用武力。 他的付出的这所付出的代价跟所面临的这个风险实在太高太高。但是强制性的和平统一，就是用这个武力来吓阻美国，然后让台湾放弃抵抗，让他投降，是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这个强制性的和平统一才能够实现呢？就是第一个，就是中国有够强大；第二个美国这个开始有了孤立主义，就不想这个在国外打仗；第三，台湾的这个领导人没有抗压性。就是被恐吓了，那就马上屈服。像这样的状况全部都具备的时候非常危险。所以不管是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他的领导人的抗压性很强的话，这个强制性的和平统一是不太能够实现的。不管是哪一个党的，如果是没有一个抗压性的总统选出来，就很危险。
所以说台湾呢面临了两种危险，第一个是直接用武力，第二个是刚才你谈到的，就是强制性的和平统一，这两种方式都可能是未来的选择，是不是？
我觉得武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且即使有这个危险也可以避免，这并不是宿命啊，因为战争是会不会发生，或者是说会不会赢，这个问题是因为有对手的关系，不可能单方面的做决定。如果早知道自己发动战争一定会输，或者是输的可能性非常高，那就不太可能会发动战争吧。就像普京如果知道现在这个状况的话，他搞不好就不会这个发动这个进攻性的这个战争吧。所以说如果台湾、美国、日本以及其他的相关的国家提高这个中国使用武力的这个代价，它的cost 这样的话中国动武的这个几率会降低。这不是宿命论，这不是宿命论，因为有对手的关系。
不是宿命。
这个动武是有开始具备条件才可以动手。某一个时间点我一定要动手，不是。绝对不是这样的问题。这是我的看法。
那么围绕着这个你的这个危险十年呢，有几个相应的概念啊和这个时间点，那么我们要进一步的讨论。这个2023年5月你在政治大学东亚署啊有一个演讲啊，你说习近平这个人野心很大啊，那么对台湾来说真正危险的时间点是在2027年到来之后。那么这个2027年这个时间点，你为什么认为啊这个点是一个很危险的？
之后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当时有很多人说2027年是很危险的一年。我是说更后面，因为首先就是他的能力还不够嘛，解放军的这个两栖作战的能力，他的目标已经定了，但是他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那比如说两栖攻击舰，他们打算建造八艘嘛，但是现在只有三艘，而且你建造了军舰也不够啊，还是要这个装备啊、训练啊等等，要做的这个事情非常多，所以他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这个可能是2027年左右才可以完成。但是问题是其他的政治的条件还没有具备的话， 他怎么能就是轻率的那向台湾发动攻势呢？这是一个 timing 的问题，就是美国方面怎么样？美国如果是非常强硬，他一定动手的话，他就不敢这个发动战争。如果台湾方面非常的这个坚定，他也不敢这个发动战争。所以首先就是要做好自己的这个事，建设好自己的能力，再找机会。这需要大概是还有很长时间，还需要很长时间。2027年还不够嘛。尤其是针对美国方面，要吓阻美国的这个介入的话，中国需要有一个更多的核武器。核武器才可以吓阻美国。常规的这个手段还不够这个吓阻美国。那核武器的这个能力虽然中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是还不够。这需要2030年、35年最早是一个那么一个时间表。所以实际上这个所谓中国对台的时间表呢，有各种不同的时间表。这不是单一的。我刚刚介绍的像这个习近平的年龄，大概是他85岁才可以发动战争，有一点是荒谬了。他比较有这个充沛的这个活力的时候才会动手吧。所以这个意思就是5到10年。那也有人说是巅峰中国，就是 Peak China 的这个想法。就是现在就是台湾、日本、美国都没有准备好，现在中国已经达到了巅峰，所以现在是最好时机，越早越好，越快越好，也有这种想法。我不太能够支持这个想法。我认为中国是比较谨慎的一个国家，他先做好准备，再等时机，但是这个做好准备呢，因为是对方也开始做准备的关系，所以。中国单方面不管怎么样一定能够实现这个目标，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他的野心是太明显了，所以其他国家都会做准备。所以这个时间表，现在所看的这个时间表，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往后推，大概是这样发展下去。
那么往后推的事情呢，正好你有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提到了2032年习近平79岁的时候这也是你的一个时间点。你说十年后他会怎么样呢？届时79岁的习近平会盘算自己所剩的时间以及对台动武的沉默和风险，付诸行动的时刻说不定就会到来。所以说呢，除了27年的时候呢，另外你认为2032年实际上也是你说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点，为什么2032年的时候呢你也把它突出来的呢？
因为大概是如果很顺利的话，解放军的两栖这个攻击能力呢也是那时候差不多达到了最低标准。那么核武器的数量如果也是顺利的话也会达到一定的数量，或者是说也可以假装我已经有足够的这个能力啊，所以说这个30年代初期是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机会之窗，就是说已经自己准备好的这个第一个条件已经具备了。那问题是第二个、第三个就美国会不会这个介入，台湾有没有足够的能力跟意志来抵抗中国。这第二个跟第三个条件还没有具备的话，他也不敢。除非是误判。
这个关于这个时间点的问题呢，我有两个观察，我想进一步的请问你啊，就是正好呢2027和2032年呢在中共的这个政治里头呢都是一个节点。 为什么是一个节点呢？就是2027年是习近平第三个任期的末年，那么2032年呢是习近平第四个任期的末年，那么你的算的这个时间点呢正好跟习近平的在中国的任期的这个相关，所以说习近平的任期啊跟这个台湾的这个危险之间呢，在你的这个分析中有关系吗？
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因为他
没什么太大关系，
啊，那已经没有敌人了嘛，啊，他想要四选连任，他可以做五选都没问题，这个跟1960年代的以后的台湾一样，蒋介石总统他的这个三选连任，1960年的三选连任，那个时候他还修改了宪法的这个临时条款啊。然后这个三选，后来四选五选，他五选了，但是大家都提出异议的只有1960年三选连任的那时刻而已。四选五选的时候没有人记得，因为三选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会做到死。所以我认为是对习近平来讲他的时间是十年以上。他的任期没有什么关系，这是我的看法。
那么这个2018年的这个修宪呢，你认为跟台湾问题有关系吗？
有一些内部的声音，就是习近平对内做的说明是因为如果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两任十年是的时间是不够的啊，但是那时候那样讲，五年后、十年后讲别的也可以啊，所以这个他的连选连任跟这个统一台湾，并不是百分之百挂钩的啊，因为我另外提一个习近平的蒋介石化这个概念啊。比如说蒋介石当时也是想要用武力来改变现状，统一中国，重新反攻大陆，统一中国，但是因为客观条件都没有具备，所以他等于是放弃了嘛。但是放弃了的同时，他在表面上还继续喊这个反攻大陆，统一中国的这个口号。那他是野心比较强的，而且是自己的体力还够的时候，还算年轻的时候，他的目标是非常清楚，百分之百是真的。但是时间久了，客观条件不允许，那他的含金量会越来越降低，越来越降低，到最后就变成这个口号。但是这个目标是国家的很大的目标啊，这绝对不能放弃。所以形式上还是继续喊下去，但是实际上自己打从心底到底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啊，我这辈子做不到，但是在外面绝对不敢讲啊，这是一个习近平蒋介石化的一个概念。所以中国绝对不会放弃台湾啊，不可能，百分之百不可能会放弃台湾，但是实际上他的那种单方面的统一，就是说完全不听台湾的这个意见，由自己来这个实现统一，这个是能做到吗？很难做到哦，因为台湾不听话的话，你要使用武力，或者是用武力来后盾，来让他屈服，都是难度非常高的。所以虽然这个国家的目标拿不下来，但是实际上是做不到，这样的状况持续下去。
这个危险的十年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相关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因为美国方面啊放出了很多的信息啊，跟这个危险的十年是有关系的。那么集中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美国的这个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啊，2023年说的习近平指挥他的军队在2027年之前做好准备入侵台湾。另外一次呢， 就是2022年的时候呢，伯恩斯他在科罗拉多的这个阿斯盘安全论坛呢，他也说啊，他中国攻打台湾的风险在未来十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所以您的这个危险十年里面的2027年和2023年的判断跟美国的情报当局的说法之间有什么关联性吗？
有关联性。因为在中南海里面的会话我们都听不到。我们有时候还是要参考一下美国的情报嘛。那美国的情报显示说习近平已经下令解放军在2027年以前要准备好。这个准备好跟这个要开战是完全是不同的概念。这完全是两码事了。所以先准备好，然后看看美国的这个状况，看看台湾的状况，日本的状况，再找时机。大概是这样。因为首先我刚刚讲就第一个条件是自己准备好。那美国的情报显示说2027年以前一定要准备好。这是这个习近平讲的嘛。所以我觉得这是有关联的。
那么现在除了这个主张这个北京已经准备好的这个信息以外那么也有一些就是说台海根本就没有战争的这么一些分析。那我们要请你来回应的就是习近平他对拜登说不知道有2027年或者2035年的攻台计划，实际上也是在回应你的危险十年的这么一个预判。那么你怎么看习近平的这个说法呢？
他不知道这个计划嘛。这有一点是有点奇怪的所以这是有一点意图的一种说法就是让美国人放心嘛大概是这样。到底有没有这个计划习近平有没有听过这个计划，或是习近平听的是不同的计划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个意图，他的意图很明显。美国你不要拿这个所谓台海战争来巩固盟邦支援台湾不要被那些人骗了这是我没有这个计划大概是这个意图信不信由你
对，这个就涉及到习近平的讲话可不可信的问题
因为他讲话的目的是很明显，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说法来让美国放心，让国际社会放心。而且他现在他敢跟这个拜登总统的面前说我一定要用武力来拿下来台湾吗？他绝对不敢。他那时候要跟这个美国商会商界的人见面鼓励他们投资中国这个时候要跟美国总统的面前讲我要武力攻台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作为这个中国的领导人，他只是做了当时该做的事情。那实际上的状况，他这是猛烈的扩军，猛烈的建设他的军队，这是完全是两码事。我们要看清楚他的行为是怎么样
因为这个我看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过去的军费30年内增长了39倍，增长速率全世界少见，然后你认为那是为了建制台湾这是你的观点对不对？
是的。那最好是以那么庞大的军力来这个让台湾屈服，让台湾这个投降这是最好的结局嘛，对中国来讲那就不用动武力了，那就而且可以马上就可以搞定就是夜长梦多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对中国来讲是最好的一个剧本。 这叫做这个我取名为这个强制性和平统一。
这个习近平呢，当年在美国跟美国的领导人说南海不会军事化，后来南海呢成了一个中国的这个军事堡垒，这个这方面的话呢他是记录不太好，所以说你怎么看这个他对台湾问题的这个解释和他的原来的作为之间的这个差异呢？
这是中国人的谋略，是一个智慧，这个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嘛。这是一个孙子兵法啊。孙子兵法的这个精髓就是兵则诡道嘛，就是说就是先骗对方，先欺骗敌人，然后先战胜了以后才开始打仗，那一定是百战百胜嘛。我认为是中国现在还是在战略上是一个孙子兵法的一个崇拜者啊，所以基本上在碰到这个跟美国拜登总统这个见面的时候，该说什么啊，该做什么，跟他们实际上的作为不一定会一致吧啊，如果是完全一致的话，那就很多事情都不好办了啊，所以我认为这是他的一个谋略的一种做法。但是这个谋略啊，那其他国家的人都看得出来啊，所以这个谋略到底有多少的高度啊，是很难讲的。台海无战事的这个说法它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常常说的是这句话，这台海战争是信则无，不信则有。如果你认为台海可能会发生战争，所以你会备战，那备战的结果就可以吓阻战争。但是你以为根本就不会啦，中国人是只搞经济他不会打仗的啦，他没有那么笨，我们搞钱就好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备战的话，反而会这个引起战争。所以最好还是说这个不要太惧怕。这个台海战争不是明天可能会发生，今年很危险，不是这么样一个短期的一个这个事情。而是说中国是慢慢这个建立这个军队来用那个军力来这个实际上不打仗的方式来达到他的政治目标。所以对方一定要备战。就是跟如果对方这个建设多少我们也建设多少。以这样的方式来让他死心，让他不要动手。以这样的方式的话，这个台海战争大概不会发生。
最近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先生接受了一次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说现在的习近平啊已经对台湾已经无计可施啊，贸然进攻台湾的可能性已经不高。所以他已经排除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除了余茂春先生以外呢，那么香港浸会大学的这个退休教授高静文啊在接受了一次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说呢，这个军事上对台湾的这个进攻的这个可能性啊，基本上都是这个北京的政治宣传战或者就军事宣传战啊，不会有什么这种武力进攻台湾的这种可能性的。那么你怎么看呢？
我也就是非常支持他们两位的一种说法啊，因为这种以前也说过台湾的光头就是战争啊。或者是说美国的军舰停靠在高雄就是武统的那一天等等。很多事情都是这个宣传嘛。或者是说解放军的退役的将领还甚至说过如果真的这个下定决心的话，统一台湾，用武力来统一台湾，不是以日为计，而是以小时为计。还说过这种话，这是都是欺骗外行人的，就是 台海是那么大啊啊，连过一条河都那么困难啊，台海是这个天然的屏障，不太可能那么轻易的简单的就可以攻占的啊，所以说很多那种武统的话都是宣传，但是这个宣传过多啊，会导致对中国非常不利的状况。就像很多这个外商都不敢投资中国啦，或者是说这个引起美国、日本、台湾的各方面的反应。如果他们就开始备战的话，那中国的计划就失效了啊。但是中国一直都做这些矛盾的动作。1995年以来，也就是说和平统一政策变质了以后，他是一方面要武力来这个恫吓台湾，吓唬台湾，但是希望美国、日本不要动，不要做任何的反应，因为我不打算战争啊，你不要误解，我不要打台湾，但是对台湾来讲是我可能会打台湾，我随时都可以打台湾，这种这个做法是行不通的。行不通的，但是中国一直都做这样的一个外界人士都难以理解的难以了解的这个动作，因为中国的宣传部门、他的解放军、外交部门、国安、国台办都没有协调的很好，没有协调的很好，他们只做自己的工作。所以这个导致的结果是很多政策在现场上互相矛盾，互相抵消它的效果。
你刚才注意到了北京的各个部门呢关于台湾问题的声音的矛盾啊，那么美国方面呢是不是也有这个情况？因为在关于台海这个战争危险的问题上呢，美国的军方啊，或者美国的情报部门，或者叫做军方和文官部门之间呢，经常显示出不同的声音。那么我举个例子，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迪上将啊，警告24年以前甚至今年都有可能发生台海战争啊，这是海军作战部部长。那么退役的美军印太司令戴维森上将，那么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呢，中国可能在2027年或者更早进攻台湾。但是呢，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中情局的局长，那又有不同的声音，你怎么解读呢？
美国是一个公开透明的国家啊，它的制度是比较公开透明，所以其实看起来跟中国很像，中国也是很乱嘛，但是美国也是很乱的。但是美国的之所以美国比较乱，就是因为它是公开透明，而且每个部门的人有自己的想法。那么军方是还有情报部门，军方也有情报部门，他们是因为需要有更多的这个国防预算啊，所以他是比较倾向于强调这个外在的威胁，这是冷战时期以来一直都是这样，而且是反恐作战的时期太长，为了反恐作战所需要的装备或者是训练是非常低度的，但是如果把中国当作一个假想敌的话，他所需要的武器装备也好，训练的程度也好，是非常高档的啊。那需要更多的这个预算嘛啊，所以有这个想法的人比较容易这个强调这个外界的这个威胁，但是也有人认为是说，中国现在国内的问题也很多啊，那他的军队能打仗吗？啊，等等。实际上就是有得到这个情报的人们都认为，目前为止中国的军队跟美国的军队打起来的话，那对中国来讲是很惨的这个结局啊，所以只要美国保持这个战略模糊，战略模糊的核心的这个含义就是说让中国相信美国会介入， 但是美国不会做承诺，这是一个战略模糊的这个精髓嘛。所以这个只要美国这个保持战略模糊来遏阻这个中国，中国是不太可能会轻易的做出这个愚昧的这个攻台作战。大概是这样的想法。所以这个各种想法都有。如果这样后者的那种讲白的讲得很白的话，那就很多人就开始说那美军就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吧。但是我们所面临的这个威胁是五年后十年后中国就是猛烈的这个建设他的军队。所以目前为止成立的这个吓阻将来不一定能够保持下去。中国是一定要打破这个吓阻。所以他建军了，他是建设这个军队。所以说那对手也一定要继续这个加强他的军备，来继续保持未来的吓阻的这个状态嘛。但是这个逻辑是很难卖得出去。卖得出去的逻辑是中国可能会今年也可能会打起来。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说法。也有人这个美国的战略专家，他们都不太了解中国。他们认为中国跟俄罗斯是差不多的，使用武力的门槛很低，所以或者是说这个习近平是一个疯子，所以可能会就是什么都搞不清楚就会打他。我作为一个中国专家，这两种这个说法是我不太能够接受。中国还有制度，中国的领导也有一个合理的这个计算。他是一个正常人，不是一个疯狂的人。所以说这个美国方面非中国专家，但是军事安全的专家比较容易会提出动不动他就会这个是动武这种这个观点。我是长期观察这个中国的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不是那样的国家。连习近平连习近平都不太敢就轻易的破坏改革开放以来所建立起来的一个经济发展和平发展的这个基础。1970年代末 ,80 年代初中国为什么提出和平统一政策呢？这几乎 100% 都是为自己的和平发展，为自己的改革开放。因为当时台湾海峡、东海、南海都是战场啊，很危险。如果不停战、不停止战争，哪来的和平发展？所以他是为了自己的发展而提出来的。那中国的经济发展都靠这个对外的经济贸易嘛。如果一旦发生战争，那很难恢复原状，非常难。那么连习近平都不太敢轻易的破坏这样的一个国家发展的一个根基。对他来讲最好的还是完全不打仗。来这个让台湾屈服，这个需要有个能力啊，所以他扩军，而且是吓唬他，结果这个结果导致大家都跳起来，然后开始备战，所以他的最终的目的，到最后还是达不到的可能性还是相当高啊，我们不是笨蛋，这是我的论点，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观察，就是关于这个台湾危险的这个信号呢，大部分都是美国发出来的。那么您呢？现在是东京大学的教授。那么在之前呢，你曾经在日本政府，尤其在日本的国防部也干过。那么为什么日本呢，他没有发出任何关于台海危机的这种预报呢？
在日本也有很多专家。发出这样的这个预报，但是政府部门是很谨慎的，大概这是美国跟这个日本的政府官员的这行事风格 不同的一个结果吧。所以这个而且日本的这个军事力量也好，军事情报的这个能力也好，这个跟美国是就无法比较的。我们是还是比较低调，低调一点，低调一点。我们也日本方面也不太希望就是无端的这个挑衅中国。基本上希望大家就是这安静下来，然后这个保持现状。那所以日本人的这个行事风格是基本上是默默的去做该做的事。不是说每天都在喊叫，那里可能要打起来，这里可能要打起来，不是。大概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差别。
那可不可以再问，就是说日本是这个情报能力是有，但是做事很低调，可以这么理解吗？
情报能力也有高的地方，但是低的地方也有。这情报的能力是比如说日本有地理的优势，所以说对北朝鲜的这个情报也好，对中国的情报也好，因为地理是地理环境比较接近啊，所以这个电讯的这个收集也好，或者是怎么样都比较容易啊。那美国是还是地球的另外一边吧，所以说这个情报的好坏不能一概而论啊。但是譬如说日本是没有反间谍法啊，所以日本在国内没有抓过外国人的间谍，明明知道那些人是这个做间谍的工作，但是我没有法律的这个依据来这个抓他们。这个意思就是说日本也在国外不可能会做间谍的活动，因为如果自己的间谍被在国外被抓的话，我们也抓然后再交换。但是日本是一个战败国家，战败国很多有关这个安全方面的法治不健全，所以这个人透过人的这个情报工作呢，日本是不太擅长。
前面我们谈的是就是说北京对台湾的威胁的几个时间点，那么你强调呢，如果要消除这种北京的武力威胁的话呢，你特别强调就是说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要在里面发挥作用让北京收手，那么最后呢让这个习近平变成这个台湾的蒋介石这是你的一个思路。那么我们再来谈美国方面，那么美国方面现在拜登总统已经有四次失言说要保护台湾，那么你认为这是不是美国现政府呢对台湾的政策从战略的这个模糊走向战略清晰的时刻呢？
我认为还不至于吧。就是战略模糊的战略模糊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意图是让中国相信美国会介入，让台湾相信美国可能会不介入所以不要挑衅中国。不管怎么样我不做承诺，决定权在美国的手上。这是这个战略模糊这是最好的战略最好的战略。但是它有一个两个盲点第一个盲点是中国可能会不相信你的。因为这是模糊嘛。战略模糊的重点在战略而不是模糊。但是这个中国开始以为我东升西降了，我比你强美国已经没有能力了。他们就是整个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生活在自己所做的宣传里面。所以连专家都可能会被误导。所以美国绝对不会这个介入了这是宣传，但是宣传做久了可能会导致自己的判断这个发生问题所以这是一个盲点。第二个盲点是台湾方面感到就是担忧。 我美国一直都说战略模糊，我不做承诺，那可能会真的不来了啊。这种以美论也可能会出现。嗯嗯、这是两个盲点，不相信你美国，
嗯、
因为美国的能力啊、哦，相对来讲这个有点下降。第二个，美国的意志，对外参与的这个意志越来越弱，嗯，所以美国的战略模糊的想法本来就觉得我、哦、这是蛮不错的，这是一个最廉价的一个战略，不做承诺就可以维持现状，这是一个非常便宜的战略，太厉害了。但是最近的美国的实力的动向，以及它的这个国家的意志的动向，是确实是让我们感到担忧。
那这就是我要跟你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国是不是一个究竟值得信赖的一个国家，最后呢在关键时候能帮助台湾。刚才这个你也谈到，就是说模糊政策带来了两个不利的方面，一个是误判，一个让人不相信。那么具体到台湾问题上的不相信呢，我们从乌克兰的这个案子就可以看出来。那么最近呢，这个美国给这个乌克兰的一笔援助呢在参议院通过之后，在众议院就卡住了。那么这个事情让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德连斯基非常的生气，他甚至说话说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你不给我们这个援助的话呢，那么我们不再是战略伙伴关系。所以说我想请问，就是台湾问题上美国是不是一个靠得住的伙伴呢？
我认为乌克兰跟台湾不能比，因为乌克兰
不能比，
从来没有成为过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但是台湾、日本、南韩、这个东南亚这些地区，就是也就是这个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都是第二次大战以后美国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都是跟美国在一起，就是利用它来经济发谋求这个经济发展，而且得到这个美国的安全的保障。这样一个秩序，台湾是它的中间里面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在1970年代，因为美国的战略的重点转移的关系，它寻求跟这个北京建立外交关系，所以对台湾的弱化了这个安全上的这个这个承诺，但是对美国来讲，台湾的战略地位还是非常高。而且他美国现在最主要的对手是中国。乌克兰问题的最重要的对手是俄罗斯。俄罗斯的国家的力量比韩国还要低啊，他的 GDP 比韩国还要低。当然他的这个军事力量对这个国际的网络等等是还是跟苏联时代的有一些这个强项。但是对现在的美国来讲，现在的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那台湾的这个战略价值现在是比以前高到无法想象的。我们十年前、二十年前从来没有想过今天的台湾的战略价值这么高。我认为这个跟乌克兰完全没有办法做比较。
就是你认为这个台湾的战略价值极高，美国不可能放弃它，也不可能不做一个可靠的这个战略伙伴这是你的意思。但是呢，我记得你在多少年以前你就讲这个现在这个大选中呼声很高的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特朗普他是一个变数。那么现在呢，这个特朗普呢在接受这个福克斯新闻台一位记者的采访的时候呢，他说我现在我不会告诉你，因为这样会有害我和中国协商的能力，所以我不会讨论这些事，很难跟你说阻止中国入侵台湾这个事情，他不说。等于现在特朗普也用模糊的一种术语来对付这个媒体的人。那么如果特朗普成为总统的话呢，那么是不是加深了人们对台湾更不安全的或者美国更加不靠谱的这种担忧呢？
这个担忧是非常现实的啊，因为他的想法，他的自我比国家的美国国家利益还要更大嘛。啊，他想做的事情是这个 anything but Biden， 就是除了拜登这个所做的事情，我什么都可以做，该做，是这样的一个正式的这个个性。他的个人的这个不确定的因素是非常高，但是美国政府不只是他一个人啊，如果他再回来当选总统的话，他还是要这个需要他的幕僚。那现在在美国，我们都已经找不到亲中的人士，也找不到认为可以把台湾放弃掉的人士，所以基本上不管谁当选谁当总统，他的幕僚政府里面的这个团队都是对中国非常强硬的，而且对台湾是比较友善的，而且是一定要积极这个支援。还有这个国会里面，这是一个跨党派的一种这个共识嘛，对中国一定要强硬一点，对台湾一定要支援他。所以他个人的这个因素当然是有，但是并不可能是说那好啊，我明天我改变了想法啊，为了跟中国这个打交道，我把台湾送给他好了，大概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而且美国很重要的这个地方是他的民意。过去很多战争，连这个精英分子都不想打的战争，因为民意的这个诉求关系，所以就是打起来了，也有这个历史。那么至于台湾，精英是基本上认为一定要这个支援台湾，要抵抗中国。但是民众怎么想真的是这个中国实际上动手了，美国的民意会沸腾。这有点像是这个他蒙受了偷袭珍珠港的这个那一夜一样，那一天一样，就是说中国终于这个动了手，那美国的民众会沸腾。这个时候美国的总统可能是昨天为止是说我不想在国外动手啊，什么什么，我要保持中立啊。但是看到美国民意沸腾的这个状况，他会采取跟昨天一样的这个过去的那种这个行为吗？我觉得很可疑。美国
OK，
我本来打算从这个朝鲜撤退，但是打了朝鲜，到现在为止在韩国有美军啊。美国为了救科威特打伊拉克，这以前是这个天方夜谭，他还是做了。所以这个美国的精英层是都一致要抗中保台嘛。这个时候总统会做什么？我觉得是连这个特朗普总统都会受影响，因为他也想要这个把自己的名字留在历史里面嘛。
您是日本的教授啊，那么跟台湾呢以这个关系也很深，你经常去台湾访问啊，对台湾政界很熟悉。那么呢，我想请问，就是说在这个台湾问题上呢，日本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尤其是日本前的一个总理大臣安倍晋三啊，他2021年说过一句话，就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那么让很多人觉得日本在保护台湾免受中国大陆的这个武力侵犯方面呢，可能会发挥某种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想听听您的见解。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日美同盟的有事。这个提法在日本还有或者是跟这个华语世界华人的世界里面解读的方式不一样。那个在台湾的话就是说终于日本方面也发现了台湾的重要性。 他很可能会这个出兵来协防台湾，有这种这个希望啊、就出来。那中国大陆方面可能会说，哦，这是日本的野心终于露出马脚啊、所以这个日本人想要这个介入台湾问题，其实在日本的解读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中国要攻打台湾的话，那绝对不止限于这个台海，东海、南海都变成战场。还有这个西太平洋都变成战场，这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战场，日本很可能会第一时间被攻击，所以不要以为日本人可以保持中立，只要不介入的话，美国日本就可以免受这个战争的这个灾难，就是基本上这场战争是大规模的战争。这是个区域性的战争，是这个意思。所以日本要备战。所以日文的世界跟华文的世界里面的解读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啊，因为日本过去打过那么大规模的战争啊，他的这个能力跟意图总是会被扩大解释啊，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个现象啊。但是日本如果要备战，就是为了防卫自己而建设自己的防卫力量，而且建设一个反击的能力。这样的话也可以间接的吓阻中国攻打台湾。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要打日本跟打台湾都混在一起。那么日本有足够的能力来反击中国的军队的话，那等于是对中国来讲，就是占领台湾的部队就不可能放心了。所以这个日本本身不需要也不应该说要出兵协防台湾，这是不应该讲的，这是非常挑衅中国的嘛。其实安倍首相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日本只要下定决心建设军这个自卫队来加强防卫自己的能力，这样就够了。基本上日本现在的政策方向是这样。Okay. 这也可以间接的吓阻这个台海战争。
非常感谢我们的宋天康博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好，非常感谢。